圣明来讲，祝棚节一定是最后一天。祝棚节它又称为收割节、收藏节，没有撒种是不可能收割收藏。所以收藏节是因为他们可以有土地，他们去耕作，有土地，他们才有可能有去收获的这个可能性。所以土地成为这一年他们最盼望的一个节。这些人就没有土地的人来讲，肉身需要安居，肉身需要土地，他才有可能得到休息，从休息得到力量，可以从事生产，从从事生产，他们可以得到收成，欢乐的享受。因此，地成为一切需要的一个根本。这个大家都心知肚明，不要我再啰嗦。今天要讲的就是，就收藏节这个角度来讲，他为什么要特别在第八天，就是最大的元素会，是结束，是开始，作为第八天。事实上，这是要跟我们讲到，走收藏节，它最重要的就是要来纪念神是创造宇宙万有这位独一真神，他是两位真神，只有他才是天地的主，至高的神。以色列人要进入到迦南地，神颁布律法，有关的节庆是要防止他们迦南化。迦南化是因为迦南人他们世世代代，他们在这个土地上，他们定居在那里。定居的迦南人有各种城市，也有各种的这种农工商各方面非常发达。同样的，他们非常富足，他们把他们所说成他们献给他们的神明，一般称为巴利崇拜。巴利的崇拜每年都是在秋天举行，他们希望能够透过这种巴利所谓的暴风神明，透过他从这样的秋天，然后一直到经过冬天的死亡，然后达到春天的这个又复活。那每年透过这样的一种仪式化的一种淫乱式的一种敬拜方式，他们来庆祝神给他们的，就是他们这些巴利神明给他们这种丰富的丰年祭。台湾原住民也常常有所谓的丰年祭，这个是一个你定居以后，他必然会对于他们身所居住的一个地方，年年都有所谓的食邑。而这个食邑就是一种暴大的，就是一点点，会是让他们的土地滋润，让他们可以去播种、收获、欢乐。所以他们对于他们的神明、巴利神明，迦南人他们是非常专注。以色列人他们在还没有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在民数记就遇到一件事情，就是食品。这是以色列人第二代他们快要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接受了当时候所谓的巴利比尔这样的一种信仰的一种挑战跟崇拜的这种诱惑。当然这个是术士，就是那一个所谓的巴兰先知来引诱他们去做。那这种一种巴利比尔的这种崇拜，在以色列人他们还没有进入到迦南地，他们已经被注入了这种迷信。首先这一个威尼哈他们看，他看见他有忌邪心，他就把这种巴利崇拜的这种恶习彻底的要把它根除掉。他就用非常极端的手段，他用刀来刺死。那把他刺死了这件事情，兴起了亚威对他的杖， 但他说这个人他使我的这个记性的心不过了消灭掉，他的记性的心是神记性的心除掉，如果神继续有记性的心，那就会把他们这些人这些选民把他们灭掉。因此惠灵他得到的是一种神平安的约，这个约给他和他的后代作为永远的这个做祭祀的这个职任，是因为他有祭血的心，他能够来为民来行事。因为我们要成为神真正的像菲尼亚这样的祭祀职任，能够来为民来赎罪，赎罪的方法竟然就是用刀刺死那个犯罪，用激烈的这种手段来清除这些罪，神才跟他赐这个平安的约。违反神的约没有平安，只有把那一种违反的人把他刺死除灭，彻底的除灭，他才有平安的约在里面。这要告诉我们什么？神非常恨恶这种迦南人巴力崇拜，神非常欣赏亚伦的孙子这样的非尼哈的这种做法。那么就是要告诉你，这种迦南崇拜不可能只有在以色列当中，我们可以推广到说以后以色列人他们进入到这个迦南地以及各个地方多类似这样的正法。当摩西民数记二十五章有这样的一种事件发生之后，我们所读的圣经二十九章就是八章，就是针对这种巴力的迦南崇拜，他所付给当时的祭司。我们知道祭司是一个很重要的敬拜的事迹，菲尼亚也是神自己要赐给他永远为祭司。那当然无论是亚伦或是菲尼亚，那日后就要记住28章里面强调的就是献祭，献祭是对神敬拜最主要的内容。在这个献祭的里面特别记载每日每周每月甚至于是每年三大节气，这个都要献祭。而且神说夫妇他们要献什么祭，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以前没有这么清楚，现在更加清楚。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在这样的二十九章当中，最后他对于所谓的祝棚节吩咐那写得更加清楚更加繁复。祝棚节里面所写的这当中有几个特点在这边特别加强，它是逾越节，那么这一个献祭里面它的加倍，牛犊两只它是13只一直递减，一直到最后一天13、10、12、11等等这样子。公绵羊一只它变成公绵羊2只，一岁的公羊羔7只它变成公羊羔14只。就是说祝棚节它是秋季节气里面是春季节气的一种大补加倍，所献给神要加倍。秋季里面所收成一年里面到年底他们对神所奉献无论是牛羊他们都要加倍的献给神。第二点，这种加倍的奉献神每日他都要奉献，每日他都要在这边献上神所规定的牛羊祭。虽然是每日递减，但我们弟兄把它算从15日的13只公牛犊，事实上13+15就是28，7×4，7的4倍。那每日都是这样子，虽然递减一日，但是它又是第二日所以又加上一日，递减一只又加上一日，所以到最后它还是每天它都是28，这个是特别的这个一个数字。为什么要每日？ 为什么要迷人？为什么要这样的繁复？神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要告诉他们，你每日你这样繁复来做神所规定的这些祭物祭品，你才能够去想象到神才是真正的一个让人家得到收藏与创造这样的真神。你可以每日的可以在那边去体会得到，人是善忘，你只光了一天献个祭就过去了，明天可能就忘了。他要叫你接连的所谓的七日都要献上同样神要的这些祭，然后到第八日的筵宿会，他只要求你献一只公羊，一只羊羔变七只，恢复到原来一般的献祭。这个要是告诉我，人在第八天有新的开始，因为八天就是新的开始，但八天它是建立在七天的一个完满过程，它才有第八天这个开始。这个所谓的第八，有会变成当时候以色列人他们进入迦南地，罗伯安因为要严格的要来要求以色列人，造成了以色列人反感以后，北国的耶罗波安他就另外定了一种所谓的节限，他把七月的这个节改成八月的节，而七月的节是以祝棚节为中心，所以他八月的节气就是也是以祝棚节为中心，他把它改成八月七号。那这个我们今天也了解，这个是因为他极端的所谓的迦南化性，他们也知道说迦南人一定在秋季要有丰年期，不敢回逆这种迦南巴力崇拜，可是他也不愿意说那个是所谓的巴力，他说那个是亚威，他对外宣称说是他们敬拜的是亚威，不过亚威的节庆是在八月十五号开始。这种情况事实上日本之下没有什么的形式，以后的基督教界他们也是说他们要敬拜真神，他们拜的神叫做三位一体神，他们拜的神一定要在第八日，就是第一日耶稣复活的这一天他们来崇拜，无论是八月节或是第八日的所谓的他们认为就是主日，事实上都是一样的。你拜什么样的神，是要照着神所规定这个时间以及内容，而不是照着我们一般好像看起来名称都一样，我们拜亚威，他说他也拜亚威真神，好，他们说守日子啊，我们也守日子，好，那这样就过了。事实上撒旦巧妙的引诱人，就是他稍微的把这样的日子更改一天，然后他认为说我们所拜的也是同样的神，你看耶稣嘛，我们拜耶稣，我们也是拜神，所以都同样都拜神，日子不一样没关系，真的很多人就这样讲没关系，那跟北国的这个耶路波网一样没关系，我们改成八月十五号没关系，因为我们都拜同样一位亚威真神，他把那个金牛犊认定那个就是亚威的坐骑，他不认为那个就是亚威真神，他认为他拜的是亚威真神，牛只是一个代表，因为牛很有力量，那我们以牛为做一个象征。今天很多人天主教也是这样想啊，他们常常把一种象征，就好像今天说他们十字架，有十字架变成一种象征，象征就是基督，把那个东西当成一种神明一样来作为他们信仰的一种支撑，这个就是一种迷糊。撒旦的祭物就是用一种所谓的迷糊障，让人家不是完完全全单单纯纯的按照神所说的话去做，那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律法里面所说的话。如果真正的了解而又没有肉体上的这些世俗上的这些考量的话， 他们一定能乖乖的来遵守神的律例典章。可惜人的心不是那么样的单纯，人的心很复杂，人常常在按他们自己的心意来拜神，他们认为这样也是拜神就好。反正现在我们也有所谓的享受跟欢乐，也有我们今天所谓的这样的平平安安，那就过了。至于患难困苦来到，没关系，我们也有医生，我们也有金钱来付我们医药费等等。反正今天的人，他们畏罪，对于神的这个话不单纯，都有各种原因。但最大的原因就是撒旦把这种神的话稍微的把它改变一下，而人活在地上带着肉体，人生怕就是他没有办法生存下去，所以对于生计的事情是考量第一点，谁能够让我的生计能够富足，我就拜神。他不管这个神他在圣经里面怎么样的严格规定，是在哪一个节期的里面，他是拜的是哪一位神，这个对他们来讲不是非常重要的。偏偏我们就是非常重视这个，因为我们是从圣灵带领一直查经下来，因此我们特别重视圣经原本里面的话语是什么意思，透过这样的意思来追查，来对照它被更改是怎样的，被巧妙的一点一滴的被更改过去。我们在讲到以利亚，当时他面对巴黎崇拜，列王记上的第十七章谈到以利亚出现之前，他曾经对亚哈王说，你这个亚哈王，如果今天我不向神祷告的话，就有3年半的饥荒，就是没有鱼降下来。为什么以利亚会有这种祷告？是因为亚哈王他完全遵照他的这个父亲，也就是北王他们这种巴黎崇拜，或是说他们周围列国的这种所谓的迦南人的一种崇拜，这种崇拜就律法上的角度来讲，神说如果你违背了神的律例典章，你的形式跟我反对，那个形式在言语说你们行走在对立面，你们以我行走在对面，那神就会行走在那种跟你们的对立面上。哎，这个很巧妙，神的对立面就是什么，就是你们素来认为巴利是一个暴风神明，是他带来的暴雨让你们得到地上里面有丰足，今天神就让你干旱没有食雨，你们地上就不可能有这样的一种出产，你们白白的劳力都没有用。3年半果然这种饥荒非常的严重，但是以色列人有没有悔改呢？还是没有。一直到3年半以后，神呼召他出来，然后他才面对这个亚哈王，然后他特别跟他讲到说，你们所拜的个巴利神明3年半里面没有给你们鱼，你们还是照样拜。就这种传统的这一种信，明知道神你在处罚他，还是在那边犹豫。因为巴利先知是当初的王跟王后所支持的，也就是说今天的一个领导的人，宗教的领导分子或者政治领导分子，他在支持这些巴利崇拜，真正的亚威敬拜的这些先知都被排斥，都被杀掉，那只剩下以利亚出来的话，他做敢死队，他就来挑战你的巴利崇拜，那要用怎么样来证明巴利崇拜是错误的，就用亚威是不是悦纳。那亚威的悦纳就是神天佛降下来，天佛降下来来证明亚威悦纳，再来天佛以后才有所谓的鱼降下来。虽然这样子，百姓虽然看到了神迹，但一时的神迹并没有办法挽回以色列人他们那么多年来他们的习惯。所以当耶洗别要杀以利亚的时候，以利亚还是一样没有人支持他，他只能跑掉。因此我们可以了解到，以色列人他们对巴利崇拜的一种做法，一直到以后出现了一个王叫做耶和华，他被神所高抹做以色列的王，他彻底的把巴利的崇拜把它根除，但是他没有把那北国的这个耶罗波王定为8月的那一个节期，他们就照他那样的来做。 阿绍呢来拜那个金牛犊，因为金牛犊跟北跟埃及崇拜有关系，埃及人他们崇拜金牛犊，而这耶罗波王他以前他就是在逃到这个埃及地方去，因此他这样的一种作风，巴黎崇拜是迦南崇拜除掉了，但是埃及的那个大本营在北国继续发展，直到他们灭亡。所以因此我们就可以就了解到，就历史上来讲，以色列人他们本来就是游牧民族，游牧民族本来就是住的，所以当亚伯拉罕他们这些列祖的时代，他们在迦南地寄居的话，就是等着他们就是住的，所以住棚节里面事实上就是表明他们是寄居的。因为第二十五章说地是属神的亚威的，你们在亚威那里你们就是寄居，神就是告诉他们，你们众男现在有所地，你们现在还是寄居。所以最大的节里面竟然是纪念以色列人他们当时候在旷野，他们在那边住棚寄居的时候，那就要告诉他们，你们有土地，你们今天有节气，这个都成为你们的产业，可是这些产业都是象征式的，不是真正的是属于你们，属于神的节气，属于神的土地，不是属于神的。真正属于人民的是什么呢？是由象征而来真正的天上的产业，那天上的产业我又看不到，我又摸不着，我们怎么知道今天的真正的产业是那个呢？那我们就要讲到第二大点，为什么耶稣要在祝棚节，为什么五旬节他要先讲到圣灵的降临？因为就圣经的角度来讲，圣灵的降临他是用圣灵的恩赐，在保罗的那个地方他讲的是圣灵的凭据，我们合法把它翻成说得到圣灵的凭据，把圣灵本身就是一种凭据，一种指定，一种弹头，一种抵押物。这个弹头抵押物这个东西，就创世纪来讲，犹大他跟这个他的媳妇他嘛要上床，他当然不知道他是他媳妇，那他的媳妇要求他三个，要求他有一个证物，那么他就给他三个证物，那就是他的指印，还有一个他的杖，那这些东西就成为他的所谓的弹头，那么他的媳妇就拿这个弹头来证你曾经跟我上过床。那么圣经新约就用这种圣灵的弹头，弹头本身就是一种证，证什么呢？圣灵的一种证，我们心里叫做说谎言，说谎言让人家来知道你有圣灵，然后透过你有圣灵来证明，将来神要给我们永远的产业，就是天上的家乡，这是一层一层的再加上去。你有圣灵的凭据，也就是说谎言，你透过说谎言，你来了解你领受的圣灵。你透过领受了圣灵，你就有一个证明，证明将来有一个属灵的看不见的天家家乡在天上，那是作为我们永远的这个产业。好了，希伯来书就是特别在强调这种永远的产业是在家乡。就保罗的这一个神学的角度来讲，他给哥林多人所讲的，我们刚才弟兄也有讲到的，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这章后书的第五章，它是前续的这个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的22节，21章的22节就讲到说，他要用印印了我们，并赐圣灵的凭据在我们心里，这是原文是这样。然后在5章的5节，他也讲说，他又赐给我们圣灵的这个凭据。连续他把第一章跟第五章，他前后都讲到圣灵的凭据。这种圣灵凭据是神来坚固我们，来高摩我们，来印我们，那最后的一种的证据。说谎言，用说谎来强调他得到圣灵，用说圣灵他们来强调保罗他们是神的使徒。我再讲一遍，是神透过神的圣灵高摩在这个使徒身上拆摆他们出来的。因为哥伦多教会的人 尤其在后书有出现许多假使，他们质疑保罗的使徒权柄，他们质疑保罗所说的道理。因此保罗他在第一章开始，他不断的要来环护的来说明他是神所差派来的使徒，有圣灵的凭据在他身上。从第一章开始他就特别来讲，从第二章他就开始特别讲到说他忧愁今天教会的这个内部上的一个问题。虽然他们在外面传了福音，可是他们因为没有看到提多，而提多是使保罗派到哥林多去，他希望一直想要到哥林多教会，以前他所建立的教会今天怀疑他受到假使徒的迷惑，这样的教派今天造成他今天在外面虽然是想要传向外面开拓，他就没有办法向外面开拓。因此他就写了哥林多后书告诉他们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来向外面专心的这个开拓，是因为我们内部里面出的这个灾祸，内部里面出现的就是对于使徒职权柄以及他所讲的这个真正的福音的内容造成了一种伤害。因此他从第二章的第十二节开始，他就开始来讲作为一个新约的执事，就是第三章，他跟一般人所谓的一种混乱神的道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是在彰显基督的这个知识的这种香味，基督的知识成为使徒真正的知识。但是很多人没有基督的知识，把它翻成所谓的认识基督是错误的。基督的知识是因为基督认识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保罗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是照着基督的知识来认识神。基督的认识就要含到第三章所谓的新约的知识跟旧约的知识。旧约的知识是用摩西他脸上发光，他来到西乃山上面见神，他领受神的这个圣言，然后他拿了那个滑板下来以后，他的脸上发光。他这位这一位摩西所预表的这位基督，所以保罗他今天把基督的这个知识，也就是他把基督所传讲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福音，他成为这样的一种新约的这个福音，他就来代表说，今天你们对摩西的这些指示，他脸上还有发光，这些只不过是一个字句，他领受的是一个滑板的一个字句，但今天我们所领受的是神的灵。所以从第三章开始他很强调神的灵，你们明明是基督的信，第三节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他首先就要强调，他今天作为一个新约的执事，他今天他曾经通过神的灵来传道哥林多教会，神的灵刻写在这个哥林多的人心中，所以他们成为基督的信，他们可以成为保罗的一个见证，因为保罗是他们所传讲的，圣灵所盖印，使徒有圣灵盖印，今天你们教会也是我所建立的，是因为圣灵写在你们的心板上。他为什么要讲这个？第七节就讲，那用字刻在石头上的是属实的知识，用字刻在石头上的那就是指滑板，滑板是被写在这一个石头上，那种石头，那一种字当然就是立法，没有错，但立法写在滑板上，这一个滑板上这个字句是叫人家识的。所以第六节说字句，那个字句就是那个律法，那个字句是叫人家识。为什么律法叫人家识？因为律法他提出的一个严格的一个要求，你们要对神照着神的律例典章这样来敬拜。以色列人他们不照着神的律例典章来敬拜，他们反而另定一个节期，在西乃山下敬拜了所谓的埃及的公牛犊的敬拜。这种埃及化的公牛犊的一种敬拜，虽然有律法，他们还是做不到律，因为他们人的心跟人的肉体没有圣灵真正的充满，人的心跟神的脸是合不上在一起。旧约人的失败不是他们不知道律法，而是他们知道律法，但是肉体没有真正的去被克制，是因为他们 没有神的灵充满在他们里面，他们灵没有充满在他们里面，那就会造成他们肉体上，会按照他们的肉体上的心思意念他们去做。今天保罗来了，就像天上的这个所谓的这一个摩西在山上一样，他在领受的那个真正的法宝，他为民来祷告，他为民来求赦罪，那一种代祷要等同于基督的代祷。所以那位摩西就是至上之子，这位基督。所以保罗在第三章会强调，自己叫人死，而坚立是叫人活。这个坚立永远就是灵，神的灵能够让人家活着。神的灵为什么让人家活着啊？因为神的灵是透过基督被开来，而基督是为了我们的罪而死，而圣灵是为了让我们的肉体不再成为我们的主人。圣灵来到我们心中，我们就不属于这个肉体，我们乃是属圣灵，是圣灵做我们的主宰。所以我们今天说新约，什么叫新约？新约就是圣灵做我们主宰，新约就是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写在我们的心本上。没有圣灵，没有新约，也没有所谓的赎罪。我再讲一个，我们说新约是什么？是圣灵把神的律法放在人的心上，写在人的心上，使人家来认识神，使人家成为神的子，使罪得到真的真正的赦免。所以说圣灵是叫人家活，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以色列人的心地是刚硬，在第十四节他就特别讲到说，他们今天在诵读圣经的时候，就是律法书的时候，他们的心还是刚硬，他们心还是一样的被这个帕子蒙住。所以他们始末时候，他们会像摩西一样，在第十二节说他们的心其实归也转向主，那个他们原来是不他，是说他们会像那种摩西一样的，什么时候来转向这位主？主这位主是谁呢？实际上这个是相双关，我认为是双关。主是指谁呢？一方面是亚威真神，但亚威真正的代表人就是这位摩西，就是这位基督，所以他用主教。实际说主就是那里，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自由的代表我们都了解，他是从最终的时候还是真正得到自由。而你必须要有主的灵同在哪里，也就是说我们人的心中里面要真的把神的灵放在我们的心中。有的人是啊，他有神的灵会说方言的，可是他没有继续把神的灵放在他的心中，让他的心中里面的那种刚硬被除掉。因为人的心中没有把刚硬除掉，就说有神的灵有没有用。所以要紧的是神的灵把我们的刚硬的心除掉，让我们的心转向，转向这位神圣，帕子就会除掉。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把神的荣光的那种帕子除掉了，他们就可以看到荣光。所以十六节到十八节就讲到他们看到主的荣光。谁看到主的荣光呢？是因为他们是一个敞开脸。谁是敞开的人呢？就是他们心不再有厌，他们今天有主的灵同在，他们主的灵在他们里面自由的运行，他们可以得到神的启示，他们可以看到神今天在西乃山上里面所颁布真正的神的荣耀，神的荣光，就是摩西所带来的这种荣光，这里称为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反照一样，变成主的形状，变成主的形状。我们基督徒可以像摩西一样的，他变成主的形状，脸上发光。所以摩西带来这种主的荣光，也成为我们今天基督徒真正变成的这种主的荣的形状的荣耀，的荣光加上荣光，如同是从主灵变成这个主的灵。另外一个翻译就是从主灵变成，因为它都是所有的，不一定是从后面那个灵是来修饰这个主。所以有人说主就是那里，在新汉语的这个翻译本的里面，他的解释里面认为从主的灵就是说从主而来，主就是那里。他的解释这个我认为那个还可以参考，真的，他强调的那个主就是那里，要回应的就是第十七节，主就是那里。为
为什么保罗他要强调主是那灵呢？这不是说李长寿他们这些机会所说的说那主就是那灵，那主就是耶稣啊，耶稣就是那灵，那灵就是那就是充满万有的那灵，是一个所谓的充满各种复杂的那一种直性的那种灵。他讲的那个灵是乱七八糟的那个灵，这里的讲主就是那灵，是强调说就为神或是这位升天的这位耶稣基督，他的本质他就是一个灵，他不是一个字句。以前今天我们是在灵的里面来敬拜神，我们是在神的里面敬拜神，我们是在灵的里面来敬拜神，我们是不是按照那种典籍那种字句，你看了你读了你听了，可是圣灵并没有在你的里面，律法并没有在你的里面，真的律法在你们里面是因为有神灵在你的里面，那神的律法放在你的心上，那你今天就真的受了割礼。真正的受了割礼是你在灵的里面受了圣灵，你在灵的里面说方言，你在灵的里面来敬拜神，你在灵的里面你有圣灵的凭据，就是说方言，你用这样的来敬拜神，你就能够看到主的荣光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我再讲一遍，第三章完全都在讲灵的事情。神是那灵，主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给我们自由，主的灵给我们生命，主的灵给我们平安，主的灵能够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真正来了解到神的启示、神的荣耀等等的这些。好，这一些东西都需要建立在什么东西？需要建立在信心。因此在第四章里面他讲到他不上台，他在传道上不上台。为什么他传道上不上台？因为他深知道神已经把基督的荣耀的福音的光，好像神创世以后吩咐那个光从黑暗里面出来一样的，今天新约的福音就好像神荣耀的这种光显在基督的面上一样。那摩西的面会化光，第四章强调基督的面会化光，同样的要讲到他们新约的这些执事也会化光，同样的也会讲到有这一些教会的这些人将来也会像基督一样的面上会化光。这些都比较凭着信心。保罗在各处地方去传道被各样的逼迫，因为他建立在他知道神说的话绝不落空，神的话成为他稳定的信心的来源。因此第十三节他说，我们既然有信心，那个信心原本就是信心这点，信实的点。其他我是这样讲，信心的点是信心的点支撑他，让他能够面对这样一切的苦难，面对将来神要让他跟基督一同复活，面对他在第十六节说，我们不上胆，肉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心一天信实一天。这里的内心，那就在里面的人，谁是有里面的人？就因为有信心之灵的，简单讲就是有圣灵，圣灵带给人的有信心之灵，他一在的里面，他就能够一天信实一天。为什么强调心？因为在人来讲，这个世界上的肉体就会渐渐腐败，世界一样渐渐过去，唯有在灵的里面有信心之灵的人，他才会慢慢的走向新的世界，那才是永远的不会败坏的新的世界。所以后面他讲到永远的荣耀，那是要告诉我第五章所说的他盼望是永远的荣耀。所以永远的荣耀就是天上永存的居所，而我们的肉体就像一个住棚里的一种很帐篷一样，帐篷是暂时，而且帐篷也很融坏，因为是用草叶所搭成，它很容易经过日晒它就枯干了。但是那天上永存的这一个家业，那却是永远长存，它不会经过日晒、患难、困苦等等，就像保罗他今天所面对的这个患难困苦一样，会让他的肉体渐渐衰败。但是肉体渐渐的衰败，却会来换成将来那永远的那天上的国。他说为这个来培植我们，就是神培植这个资源在地里，是要告诉我们神好像一个农夫，他在培植一个人，让他渐渐长大，让他能够来成熟结果，然后他来摘取这个结果，使神得到享受。那神为了来栽培保罗，当然神也透过保罗来栽培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能够醒悟，能够从旧约的这一种所谓的一种字句上的一种遵循，来达到 神新约中里面透过圣灵的启示，圣灵的光照，圣灵里面赐给我们的真正的一个喜乐以及信心之灵的帮助，让我们坚守道理。而他就用圣灵的凭据来做一种证据，来证明说将来一定有一个永存的家乡会赐给我们。所以保罗他们行事为人，他们凭着信心，他在第八节他要强调，第七节要强调，我们都是凭着信心，不凭眼见，凭着眼见就会像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只看眼前，只看世上里面这一些荣华富贵。以色列人他们为什么是宝，是他们从游牧民族慢慢慢慢就进入到定居的这个迦南地，在定居以后用农耕农业工业还有商业的发达，渐渐他们就富足以后，人就忘记了神，他们会趋向奢侈，趋向所谓的淫乱，趋向所谓的巴力崇拜，这样的他们认为是巴力赐给他们，就会渐渐离开神。富足叫人在离开神，是因为富足会有享受，享受会让肉体享乐，肉体舒服，人就忘记了他们过去是怎么样的游牧的不定的一种生活方式，变成今天的一个固定的稳定的一个生活方式。那保罗他说他今天过着一种游牧的一种民主的生活形态，他也告诉这个哥林多的人说，事实上我们基督徒一生当中，我们就是过着游牧的生活。我们如果老大在家的里面，我们这个家里面让我们有稳定，可是我们的心事实上是永远没有稳定。一个真正的一个游牧的一个民族，他不可能以家为温暖，他们甚至于认为有房屋了，有耕作了，这是对他们是一个最大的耻辱。那个今天还在游牧的有一种民族，他们认为就是这样子。可是我们今天很多的，或者说我们基督徒，我们今天都要有家，然后我们跟我们的家人在一起，然后在我们家里面享受天伦之乐，然后叫我们的家人能够来悔改信主，然后我们见证就在家庭的里面。如果你说你是在旧约时代，我还可以满满的给你说阿们。但旧约有旧约的里面的教导，新约耶稣基督从不这样教导。他呼召他的门徒离开家，撇下他家里的一切来跟从他。作为主真正的门徒，他必须要像保罗这样四处流浪，四处去传讲神给他的福音真理。因为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不是固定在一个地方，不是固定在某个会堂，圣灵在这个身体里面，这个身体就成为神的殿，这个神的殿就成为神的会幕，会幕到四处行走，你到哪里你就把会幕带到哪里，圣灵就跟那里面同在，那么你在那边就建立了神的这个居所。而这个基础是以人为基础，圣灵的同在，然后四处行走，四处飘渺，四处去见证神在各地上里面神所彰显的律法上里面所要告诉我们的荣耀，神的荣耀。问题是今天我们走不出家，我一直在讲，我们所以走不出家，我们根本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我们还是落在我们所谓的迦南化的崇拜。虽然我们今天我们说已经有第十一年的所谓的祝福节，我不认为我们真正在守住祝福节，因为祝福节真正的意义就是寄居，所谓的寄居的就是流浪。我们生活没有流浪，不可能守真正的一个祝福节。祝福节变成仪式化，一变成仪式化，神就不存在。我不希望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讲这样的道理，没有人愿意听，因为我这个道理太深了。就像保罗他在从第一章一直在讲到第五章，他最后他的问题就是讲到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跟世界上的人同父一样。第六章到第十四节就在讲到说你们跟不信的人言不相配，不要同父一样。他就在讲到神的圣殿跟偶像的殿基督区，事实上他在告诉我们迦南化的偶像崇拜跟所谓的亚威的敬拜，事实上新旧约都一样。他要点的就是出来就是要分别。第七章的一节说要除掉身体跟灵一切的污秽，他强调灵跟身体，那表明今天我们的生活形态会让我们的灵跟身体污秽。有没有特别谈到灵？ 因为这个这个圣灵内住，我们在灵里面来敬拜的这个灵，我们是用这个灵来敬拜神。这个灵如果污秽了，我们就不可能真正来敬拜到位神。所以灵一定要清洁，灵的清洁，我们才可能在圣灵的里面向神来祷告。我们今天为什么没有光照，没有真正的大光进入到我们里面，我们灵敞开不了，灵是污秽。神赐给我们的灵是一种探查我们内在的腐秽心肠，人的灵是亚威巴，要来探查我们的腐秽心肠。这个灵千万不要让它里面的这个光暗，尤其所谓的传统，就像我们家路加福音所说的第十一章所谓的传统，里面内在的光暗的是因为传统带的七个更恶的这个污秽进到这一个人的里面，而这个人的这个内在的里面都已经修饰完成了，他就好好的进入到里面。那么撒旦的各样的前后金装，就是人的传统进入到这个人的里面，他就永远不可能再信所谓的基督。我们今天能够光照人的传统、撒旦的攻击，以及我们内在的变心硬，都会造成我们今天无法守戒。今天别人如此，我们也可能如此。我们守戒守久，也会感觉很厌烦，年年如此，没什么变化。为什么这样？我本身我就在警醒我自己，愿神能够让我们大家都能够警醒。我们每人守戒，我们每年都五，就是四个人，但是我们不可能每年只有这四个人。我们今年开始，圣灵已经开始发生了，神透过我们在网络上也经过几年的这一个好像旷野一样的发生，多发生了，但是现在不是只有在旷野发生，而是实际上他要出现，他要出现在这一个人的面前，他要呼召你们要悔改，因为什么不信，你们应当有这样的接受，你们的对象